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原子弹与五个零零后的故事。故事发生在100年前，当时科学江湖之中出现了五个年龄相仿的天才，历史让他们走到了毁灭或者拯救地球的关口，原子弹将从他们手中诞生，而他们又将如何选择呢？五虎大哥叫费米，他为何用费米悖论来暗示我们外星人的存在？二哥叫海森堡，他为何被称为拯救世界的男人？老三是冯诺依曼，他真的是因为原子弹而发明计算机的吗？还有老四奥本海默，他为何总是眼含内疚？以及老五爱德华泰勒，为何总有人说他才是整个故事的终极大魔王？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时间回到1939年，7月的北美艳阳高照，二哥海森堡从德国而来，他是五虎之中当时唯一不在美国的人。因为当时天下未定，希特勒虎视眈眈，犹太科学家们纷纷逃来了美国，而海森堡呢，则是这五虎之中唯一一个非犹太人。大哥费米赶来与海森堡相见，劝他也留在美国，而海森堡则说祖国需要我。有人说海森堡是一个深爱德国的人，这从他的少年经历就能看出。他出生于一个日耳曼的学者世家，出生时正赶上铁血宰相俾斯曼让德国蒸蒸日上，可日后呢，日益强大的德国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时的海森堡13岁，加入了自由军团，这是一个由德国童子军组成的非正式部队。然而4年以后，德国战败，经济崩溃，连海森堡这种世家大族都要忍饥挨饿，他本人甚至都必须靠当仆人才能得到食物，聊以果腹。这时的海森堡年仅17岁，可已经见证了德国的兴衰，这更加坚定了他复兴祖国的信念。1年后，海森堡考入了慕尼黑大学，从仆人做起，地位很低，这是古代欧洲流传下来的大学体系，就像我们在牛顿故事里分享过的一样，学生也分3、6、9等。本来海森堡的数学天赋极高，很适合研究当时最前沿的量子力学，而且他的老师索莫菲本就是当时的量子先驱之一，可是老师却偏偏让海森堡去研究那些古老又复杂的湍流，完全把它当作一台边缘的人肉计算机使用。然而天才不甘沦落，1922年，21岁的海森堡看准机会，在量子大神波尔到访德国的一次演讲中呢，他勇敢发言，询问波尔电子跃迁的时间是多少。波尔算不出来，搪塞两句糊弄过去。而散会以后呢，波尔立刻托人找到海森堡，与海森堡肩并肩的散步，谈论着波尔原子模型中的各种数学问题。短短几十分钟的散步，波尔对海森堡惊为天人，与他约定你博士毕业后来丹麦，来哥本哈根与我一起研究。同时波尔还将海森堡推荐给了比索莫菲更厉害的一位量子先驱波恩。就这样，海森堡脱颖而出，来到哥廷根大学，拜入波恩门下，也就认识了自己的大师兄费米和小师弟奥本海默。这是海森堡最快乐的日子，他用自创的矩阵力学首次让量子成了能够被计算的微观物理。他前往哥本哈根赴约，与恩斯波尔深入学习，在波尔的鼓励下开始世界巡回演讲量子力学，去过日本，也来过中国。随后1932年，31岁的海森堡更是在波尔的指导下斩获诺贝尔奖，人生走到了高光时刻。然而1933年，希特勒上台了，他扬言要让德国复兴，要让日耳曼民族一雪前耻，而毫无疑问，这也是海森堡的最高理想。就这样，时间来到了1939年，当费米在美国听到昔日师弟说祖国需要我时，他明白人各有志，不必强求。可当他继续听到师弟那有关老鼠夹的理论时，忽然开始后背发凉。也许有关原子弹的原理，你听过链式反应，听过铀235如何释放一个中子，中子又如何击中下一个铀原子，释放更多的中子，从而引爆巨大的能量。但是天才就是天才，海森堡当时可没跟费米说什么中子、原子、临界质量的，而是问你想过盒子里的捕鼠夹吗？费米一听就懂啊，他恐惧地看向师弟，师弟点点头。原来想象一下，每一个铀原子就是一个扣着两颗软木塞的捕鼠夹，当我们将之密集排列以后，再扔一颗软木塞进去，它就会立刻触发一枚捕鼠夹爆炸，接着捕鼠夹的软木塞飞出来，又触发更大面积的爆炸。 然而这个时候的软木塞呢飞得到处都是，很快捕鼠夹爆炸就会因为软木塞不足而停止触发。但这个时候我们给它外面加上一个罩子呢，这样软木塞就只能在罩子里面弹射，让捕鼠夹的爆炸一直持续，而这个罩子就叫做临界质量，软木塞就是中子。所以费米懂了自己的这天才师弟是想释放这可怕的原子力量来帮希特勒制造超级武器了。无需多言，送走师弟以后，费米立刻找来了大学同事希拉德，他也是一位匈牙利犹太人，和费米一样一年前刚刚逃来美国。费米本是意大利的三代农夫之后，但却意外的颇有家学，据传这是因为他祖上出过一位隐姓埋名的犹太拉比。费米小时候呢本不是天才，而是像特斯拉一样一直生活在天才哥哥的光环之下。然而有一次意外中，小费米也和特斯拉一样亲眼目睹了哥哥的离世，从此开始将自己放逐到书本与知识的世界之中，成为天才。费米擅长构思，他总是能够关注到那些无人关注的细节，比如那些被扣住的软木塞，这其实就是费米大脑实验室中的产物啊，他就是通过这一学说获得诺贝尔奖的。因此师弟海森堡才只需要说一个盒子，费米就能立刻懂了。费米斩获诺奖的时间是1938年，当时意大利也即将暴走，于是费米就趁着出国领奖的机会呢，带领着自己的犹太妻子和家人从颁奖现场直接逃亡来了美国。这都是当时的背景故事。总之费米与同事两人按照海森堡的暗示，很快在哥伦比亚大学内搭建出了一座天然铀反应堆，并且得出结论，只要找到适合的中子减速剂就能制造原子弹。这个中子减速剂也就是让那些软木塞降低飞行速度的一种物质，那些软木塞现在飞得太快会击穿捕鼠夹，而不是引发爆炸。总之得出结论以后呢，希拉德立刻驱车狂奔到长岛约见爱因斯坦，两人合作写下了这封爱因斯坦希拉德信。信件很快被爱因斯坦转交到了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手里。信中他说道，在大量的铀中建立链式反应是可能的，这将导致一种新型的炸弹诞生，如果这种炸弹由船只携带并在港口爆炸，很可能会摧毁整个港口以及周围的一些领土。而且德国事实上已经停止出售其托管的捷克斯洛伐克矿山的铀，美国也应该尽早采取行动。果然信件投递后两个月，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而这个时候的海森堡勒也在回国后立刻加入了德国铀工程，开始组织研发原子弹。可反观美国这边，罗斯福不过是拼了$6000成立了铀咨询委员会而已，而且铀咨询委员会的专家们认为减速剂在哪里啊，浓缩铀如何实现呢，谁都没有见过，谁也不确定这种超级炸弹是否真的能被造出来。因此身在美国的四位天才就这样依旧岁月静好的生活着，而殊不知一声惊雷即将传来。这声惊雷就叫做哥本哈根，据统计这是有史以来演出场次最多的物理戏剧。它讲述了1941年魔王海森堡与恩师波尔情断义绝的故事。当时的德国已经全面占领丹麦，海森堡身为纳粹核武器项目的领导人位高权重，再次来到哥本哈根故地重游，他约见恩师，而此时的恩师波尔呢不过是德军统治下的一名阶下囚。波尔当然知道海森堡的来意，回忆着当年自己第一次与他相见散步，将他从籍籍无名的小辈中提拔而出，又将他在哥本哈根一路栽培成诺奖得主的点点滴滴。波尔眼前的海森堡似乎在不停地说着说着，但波尔只听到了一句，那就是趁现在还早，你赶紧跟我回去，一起为希特勒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吧。而波尔只是回答说，你走吧。眼前这个海森堡再也不是自己的爱徒，原子弹很快就将从这位魔王手中诞生。消息传到美国，费米再次组织了一场紧急的研讨会，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德国的原子弹计划已经进行了2年之久，挪威的减速机工厂、重水工厂已经投产多时，海森堡可能真的即将成功。同时1942年美国的珍珠港遭遇日本袭击，战争真的来了。终于1942年8月美国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正式成立，可由谁来领导这一众科学家呢？思来想去，美军没有选择老道的爱因斯坦，也没有选择人气正旺的费米，而是选择了奥本海默。其实原因很简单， 第一，奥本海默是犹太人，他会对德国抱有天生的仇恨。第二，奥本海默是出生在美国的犹太人，履历清楚，这很安全。第三，奥本海默是富二代，是花花公子，一般的金钱和美女都收买不了他。第四，奥本海默是美国本土少有的量子天才。奥本的老爹17岁从德国来到美国，刚来时连英语都不会说，但他凭借着对颜色的敏感，几年之后就成了纽约知名的纺织企业家，还娶了一位年轻又漂亮的女画家，并且生下了奥本海默。因此，小奥本在一座挂满了梵高、伦勃朗和毕加索的豪宅里长大。他的智商太高，过于早熟，很少和同龄人玩耍。于是14岁的时候呢，老爹给他报了一个夏令营，但没想到奥本那看谁都傻缺的性格了，很快让他成了被坏小子们欺负的对象，给他取了个美人的外号，还把他光屁股塞进了装满半桶油漆的油漆桶里。然而奥本却并没有逃跑，也没有怨言，反而是写信告诉父母，其他孩子正在教我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另外，奥本还是一位语言天才，10几岁的时候就精通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德语，甚至就因为想阅读古印度的史诗原文，就自学掌握了梵语。再加上家里本来就是开染坊的，化学那也是大师水准。于是16岁的奥本被哈佛录取，学习化学。可是有一种人吧，他叫做实验杀手，去哪个实验室，哪个实验室就会爆炸，去哪一层，哪一层半个月都得不出来准确的数据，甚至都不需要他动手，只需要他参与过的实验，就没有能成功的。别问我是怎么认识这种人的，反正奥本海默就是这样一位实验杀手级别的存在。于是他就总盼望着去研究点不需要做实验的理论物理。可好不容易盼到了本科毕业，说好去英国不做实验呢，怎么来到了卡文迪许实验室，自己还要每天做实验？导师，你是不知道我实验杀手的威力吗？管导师认为什么恶犬我没有驯服过，你就给我做，做到我满意为止。这让奥本深受挫败，于是他就和导师展开了明争暗斗，最后因为一颗毒苹果的事件呢，被导师抓住把柄，差一点就送进了监狱。这颗毒苹果竟然是奥本海默偷偷抹上化学试剂后放在导师桌子上的，幸好导师没吃，事情就败露了。然而苹果上究竟有没有毒，由于缺乏实证，再加上奥本的金主爹妈赶来营救奥本，之后奥本虽然休学一年，但也算如愿，又在爹妈的运作下成功进入了德国哥廷根大学，拜入波恩门下，从事不需要实验的理论物理研究。也就是在这里，奥本认识了两位天才师兄费米和海森堡。也许就像是天才才能与天才顺利沟通一样吧，到了哥廷根的奥本再也不是那个怪胎，他开始表现出自己的领导力和演说力。有一次，奥本领着一帮学弟学妹开研讨会，费米也来悄悄旁听。可这一天费米就不淡定了，奥本这小子在说什么呀，这么高深的理论我好像都有点听不懂啊，可再看他们却好像什么都懂。听到最后，费米都有点沮丧，是不是自己老了跟不上节奏了？然而费米说，直到我听到最后一句话时，我才振奋了起来，原来奥本在说，你们听明白了吗？这就是费米的贝塔衰变理论。费米这真是瞎人诛心呐、啊！天才们互黑，我们吃瓜就好。其实吧，据我了解，为什么会成为实验杀手，就是因为实验的时候话太多，总想着瞎扯淡哄学姐开心的，哪能做出正确结果。而理论呢，这不一样，只需要知识面广泛，会扯会圆，再有师兄学姐帮你背书，你就能行，这个奥本更擅长。于是奥本就这样被美军选中，他即将率领整个美国对抗海森堡。1942年，奥本领命以后就立刻面临着三个选择，第一选址，第二选人，第三选弹药。选址好说，新墨西哥州的沙漠，这里千沟万壑，是天然的世外桃源，敌国难以发现。选人这也不难，先叫上万人迷费米，再叫上偶像派冯诺依曼，只要听说能跟他们两人共事，这足以吸引一大批天才学者来到沙漠。再叫上实力派小生泰勒，他在20来岁的少壮派中也有很强的号召力。于是五虎小聚义，无数科学家涌入沙漠。后来的历史学家这样说，奥本就像一名推销员，他很快组建起一座汇聚着全美最优秀头脑的沙漠小镇——沙漠实验室。接下来最难的就是选弹药了。经过计算后发现，铀235好像确实不行啊，因为这东西特别难以提纯。 画面中这就是当时美国的铀浓缩机器，需要上百人操作，包括我们四亿几千故事里的英雄小帕，当年20岁，就是跟着学姐在这台机器前整整看了4年的光谱，也愣是没提取出1公斤的浓缩铀。而且当时的天然铀矿几乎全部被德国掌控，美国很难获得，一时之间铀弹思路举步维艰。于是退而求其次，奥本选中了钚，这也是一种能够链式反应的天然元素，好提纯，产量大。然而想让钚弹达到临界质量，就不能用铀弹那种腔式反应的结构，它必须要由四面八方均匀受压才能引爆。而如果要均匀施压了，我们就必须在它四面八方同时引爆炸弹，这太难了，算来算去怎么都算不出那个均匀爆炸的模型。于是五虎中的逍遥子冯诺依曼出场了，他天生贵族，自带音箱出场时，他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如果说海森堡是心算湍流的人肉计算机，那冯诺依曼就是口算原子弹的数学魔王。据说当冯诺依曼来到沙漠时，依旧是吃吃喝喝，别人都过得苦哈哈的，而他带领的计算组呢，则是过得十分逍遥。每当有其他组提出计算需求过来，冯诺依曼基本上是口算解决，比如这原子弹到底要在高空多少米爆炸威力最大呀，冯总心算后说550米，后来果然日本爆炸的那两颗就是600米和503米引爆。再比如我们到底需要多少铀235和多少纯度的铀235才能达到临界质量呢，冯总也是略微在草稿纸上写写画画，说可能不够，纯度要 83%， 我们做不出来，重量1公斤就够，但如果要保证这1公斤发生链式反应，我们至少准备60公斤。果然后来广岛那颗了真的是 80% 的纯度，烧了64公斤，引爆1公斤，这就是恐怖的冯氏算力。据说后来美国研制埃里克计算机的时候呢，有几个数学家聚在一起切磋难题，有一道题困住了所有人，于是有人决定就带一台计算机回家继续演算，直到第二天清晨，他颇为得意地说，一直算到了早上4点半呢，我总算算出了五种解。说话间冯总进来了，他好奇地问，什么难题啊，大家都想见识见识冯氏算力，于是就把题目递了过去。只见冯总眼看天花板不言语，瞬间进入了一种入定的状态，约莫过了5分钟，他说出了前4种解，又开始沉思第5种。青年数学家实在忍不住了，他情不自禁地说出了答案，冯总先是微微一惊，但没有接茬，又过了1分钟才说，你算得对。那位数学家苦笑着说，这还用造啥计算机啊，我们冯总的大脑就够了呀。冯总不解，只要大家哄笑着说出他昨晚用计算机算了一晚上才算出这5个解时，冯总也跟着哈哈大笑了起来。除了算力，冯总还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是一个全才，从物理学到经济学，从生物学到文学，再从历史学到8国语言钢琴十级，无一不通。而据说冯总最厉害的还是 K 歌麦霸、派对蹦迪、雄霸夜店。冯总是来自匈牙利的贵族，祖上是犹太银行家，曾花大钱捐那个世袭罔替的冯芝爵位，因此冯总其实姓诺伊曼，纯纯的贵族天才。小兄弟泰勒曾说，冯总的脑海里有一个丰富的笑话库，而且全是荤段子，比如一个匈牙利人进入旋转门的时候在你身后，但他却比你先出来。冯总是我见过唯一一个能随时切换3种语言讲荤段子的人。然而哪怕是自带音箱的冯诺依曼，面对如何均匀引爆钚弹的问题也陷入了沉思。好一会儿以后他才说，记得当年有一个英国来的小伙叫做图灵，他跟我聊过一种2进制的图灵机，如果他在就好了，这个问题我算不出来，但图灵可以。于是据这位当时冯总手下的计算组小兄弟罗伊说，冯总因此设计了一种穿孔图灵机，分发给数万家庭主妇，他们就在那穿孔卡片前不停地算那算，他们非常辛苦，计算的结果交到当时年仅18岁的罗伊手中，他们又进行验算，从海量的数据中选出最优方案，再进行下一步的运算。就这样算啊算，终于冯总团队算出来了压缩钚弹的方案，32块炸弹组成的球形包裹钚核心。接着就是实验组上阵，他们要让这32块炸弹在1/10000秒内同时引爆。这位当时年仅22岁的实验组成员说，这太难了，我们为了测试需要一台能拍清引爆闪光的高速相机， 正当所有人都觉得这世界上不可能存在这种相机时，奥本来了。奥本总是不知疲倦地在各组中巡回，他了解物理学的各个领域，核、原子、流体力学等等等等。他不仅是科学天才，也是语言艺术的天才，他总是能激发大家的思路和想象。但结果呢，当他听说这高速相机时，也只是摇摇头走开了。我们都以为这完了，他万万没想到，没过几天呢，奥本就真的带来了一台军方的高速相机。这世界上真的还有这东西啊。很快，实验组就将引爆同步控制在了4/10秒以内，包括那边的铀浓缩组也已经达到了75%的浓度。眼看着原子弹即将诞生，这会儿的时间是1943年年底。然而，就在一场欢欣鼓舞的研讨会上，似乎谁也没有在意有什么可怕的东西萌发了。当大哥费米在研讨会上提出，或许我们的链式反应还将进一步激发原子聚合，释放出更加巨大的聚变能量时，大家都不以为然了，全当是费米又脑洞大开，就像他的费米悖论一样，既然天上有那么多星星，我们逐一层次的计算，就会发现外星文明也应该存在数十万个，可他们究竟在哪？费荣总是关注这样一些奇奇怪怪的小点。然而，当现场的小兄弟泰勒听到时，却忽然拍案而起啊！他认为这简直是天启神兽一般的灵感，如果将之释放，这可是比原子弹强上数千倍的氢弹呐！他欣喜若狂，他手舞足蹈。而在座的其他一众天才则认为，是不是有点多余啊？原子弹一颗一平一座城市已经够了呀，氢弹你是真想毁灭地球吗？就这样，小兄弟泰勒的激情在众人的冷淡之下被强压了回去，但氢弹的种子已经在无意间种下了。很快到了1945年春天，盟军攻入柏林，德国战败。两件事，盟军就想确定两件事，第一，希特勒死没死，第二，海森堡造没造出来原子弹。很快希特勒的遗体被发现，海森堡也被捕获。面对审讯呢，海森堡十分坦然，他说，我1942年就停止了原子弹的研发，因为我算错了，我错算出来浓缩铀至少需要好几吨才能达到临界质量，所以这还怎么做炸弹呢？一颗核心就好几吨重，那炸弹不得几十吨，什么飞机大炮能将其发射？而提纯这好几吨的浓缩铀呢，又需要几万吨的天然铀，这太贵了，根本就不是一种可行的炸弹方案呢，所以我早早就放弃了。然而这可能吗？虽然历史就是如此帮海森堡脱罪的，但是我们从五虎天才的视角来看，冯总略微演算就算出来的数据，同为心算湍流的人肉计算机，海森堡能算错？就算算错一遍，验算时还会继续出错？就算算出来铀弹不行，如果真心想帮希特勒，那海森堡难道想不到布弹吗？所以海森堡大概率就不是算错了，而是他于心有愧，在临门一脚的时候呢，停止了研发。他不希望如此大杀器出现在希特勒手中，出现在世界之上啊！会是波尔当年的劝说吗？我们不得而知，海森堡也因此被誉为拯救世界的男人，否则不少人认为以他的天才，很可能在1942年就已经帮纳粹弄出了原子弹。如此一来呢，博弈的皮球突然又被踢回了奥本这边，既然德国没有原子弹，那我们是否应该帮美国继续研发了？当听闻海森堡算错以后，这位名叫约瑟夫的波兰科学家立即收拾东西离开了萨默实验室。他是波兰犹太人，妻子在战争中被杀害，他是怀着满心复仇来到萨默的。可当他得知德国没有原子弹时，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他认为这种大杀器不应该借我们之手现身人间。这种想法一时之间席卷萨默，甚至连这位奥本身边最亲近的学生威尔逊也动摇了。他来找奥本，说自己要开一个研讨会，讨论大家接下来是去是留。他也认为我们不必再制造原子弹。奥本当场以别给军方找麻烦为由，拒绝了威尔逊的研讨会申请。可威尔逊还是勇敢地召开了这场研讨会。然而研讨会开到一半呢，他却从人群中看到了奥本。奥本申请发言，随后便站到了众人前，开始他的演讲，说虽然与德国的战争结束了，但原子弹我们将之制造，它将成为美国的秘密武器。我们不知道它将来什么时候会被用于战争，但世界一定会因为我们的核试验而了解这秘密武器的可怕，我们将因此获得足以真正实现世界和平的威慑力。奥本的演讲激情慷慨， 将原子弹有助于世界和平的理念传播出去。一时间在场的人都被说服了，甚至就连威尔逊也暗中点头。就这样，本该商讨如何散伙的研讨会呢，在奥本演说下竟然没有一人离开。随后时间来到了1945年夏天，沙漠实验室已经制造出来了4枚原子弹，2枚不核心，2枚又核心。而与此同时呢，一场更高层次的研讨会也被摆上了桌面，那就是到底要不要将这些原子弹用于实战。因为当时德国虽然投降，但日本还在负隅顽抗，不少科学家认为我们已经有了费舍教授的奶炮弹，日本已经被炸成了人间炼狱，这个故事我们先前专门说过。因此再向日本投放这种无差别的大杀器原子弹是否有点多余啊，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无人的荒岛报给日本看看，就能够起到威慑并勒令他们立刻投降的效果。但奥本却再次用自己的演说天赋力排众议，他认为必须用于实战，才有足够的威慑力，才能尽快的结束战争，而战争一旦结束，这无疑将立刻拯救很多人的生命。就这样，最终奥本在这份立即使用核武器的文件上签字。一时间他成了激进派的偶像，尤其是泰勒，他忽然看到奥本背后在发光。就像我们曾经在哥斯拉坟墓里说过的一样，这4枚原子弹，第一枚布弹，3位一体，在沙漠实验场中爆炸，震撼了所有的在场军方和科学家。一枚炸弹真的能摧毁一座城市。第二枚诱弹，小男孩，在广岛爆炸。第三枚布弹，胖子，在长崎爆炸。而第四枚诱弹呢，本应该在星系引爆的恶魔核心，还没有投下去，日本就已经投降了。看来奥本的预言没错，原子弹果然立即终止了战争，救了很多人，因此奥本成了英雄，一时之间风光无限。然而背地里呢，科学家们开始后悔，后悔自己将如此杀气召唤人间。当有人问奥本，奥本说出了那句名言，我记得印度史诗《博加梵歌》中有这样一句话，现在我成了死神，成了世界的毁灭者。表面上奥本被誉为原子弹之父，被美国军方政界推上了制高点，成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一时之间就连爱因斯坦都成了奥本的下属，他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可就在这种无限光荣的嘉奖之下呢，我们发现奥本的眼神变了，变得始终饱含内疚。也许海森堡是对的吧，我为何当初没有计算错误。很多人如此解读奥本的愧疚眼神，因为当奥本听说美军在得到原子弹后还想继续得到传说中的氢弹时，他终于暴走了。就像他小时候不惜用毒苹果来抗争一样，他也决定押上自己的所有来与美军抗衡到底，绝对不能研发氢弹。这还用说吗？在那个冷战即将来临的时代，忤逆美军禁止氢弹，你是几个意思啊？再一查，你身边的女朋友怎么全是共产主义者？说你是不是间谍？这就是奥本海默的悲剧，他如何申辩？纵使他有天才一般的演说力，纵使他能说服一位位桀骜的科学天才，但当他面对大众，面对媒体，他要如何自证清白？大众可不管你什么原子弹已经够了，氢弹毁灭世界的复杂理论。但好在这一时期呢，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站在奥本一边，他们一遍遍地为奥本出庭作证，哪怕听证会开了一轮又一轮，军方依旧无法以间谍罪拿下奥本。他依旧掌控着沙漠实验室，他依旧是一众科学家的领袖。然而就在1954年最后一轮听证会上，所有科学家都预感到那个魔王将终结一切。泰勒和冯仲一样，也是来自匈牙利的犹太人，但出身不同。泰勒的父亲是律师，母亲是音乐家，来自一个书香门第的中产家庭，从小就是那种要强的狠人学霸。21岁考入德国莱比锡大学，成为海森堡的学生。海森堡早就看出这小孩的狠劲了，因为当时泰勒和几个同学去阿尔卑斯爬山，还没等列车停稳，泰勒就跳了下去，这让他摔倒，接着又被车轮割断了右腿。医生建议他休养一年，还开了大量的止疼药给他，告诉他扛不住的时候就吃止疼药。然而泰勒却认为止疼药会干扰自己的思维，我要是吃坏了脑子，以后还怎么出人头地？于是泰勒愣是找了一壶清水，告诉自己这就是止疼剂，然后每当他疼得撕心裂肺的时候，他就靠喝清水缓解。所以如果你是导师海森堡，看到这样的学生，你怕不怕？ 后来希特勒上台，泰勒的犹太人身份眼看要完，这时呢却是恩师海森堡相救，让他辗转前往了哥本哈根，拜在了师爷波尔门下，随后又于1953年来到美国华盛顿大学任教。按理说泰勒是五虎中最勤学苦练、最深得海波尔宗师真传的天才，可在沙漠实验室里他却彻底被奥本的光环压制，他视奥本为偶像，但现在他却有了亲手摧毁偶像的权利。泰勒将在奥本最后一轮听证会上最后一个出场，会前各大科学家都来见过泰勒，意思很明显，就是看你了，如果你也支持奥本，那奥本能够顺利过关。然而狠人泰勒却崇拜力量，他相信自己的偶像奥本曾经的话，秘密的超级武器将有助于世界和平。怪不得我了，这是你曾经亲口说过的，难道与魔鬼交易还有后悔药可吃吗？于是在听证会上，当泰勒被问到是否认为奥本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时，他说道，我无法理解他的行为，在许多情况下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我希望政府让更可靠的人负责重要的国家事务。发言完了，泰勒向奥本伸出手表达歉意，而奥本则说，现在道歉还有什么用。就这样，奥本被吊销了安全许可，被赶出了沙漠实验室，而取代他位置的正是这位狠人泰勒。也许这其中的恩怨情仇我描述的过于简单，也许沙漠实验室里真的有苏联间谍，是因为苏联已经开始研制氢弹了，泰勒才不得不力挽狂澜继续研发。也许还有很多细节可以深挖吧，但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接下来的故事就叫做哥斯拉的坟墓。在太平洋上，美军试爆了泰勒的氢弹，地球为之颤抖。但这个时候的泰勒呢，却并不在太平洋，他在加州大学的地震监测室里。当他看到强烈的地震波时，他得意地给沙漠实验室排出了这样一份电报， It's a boy， 意思是说氢弹是我泰勒的儿子，你们不过是一群接产婆。原来哪怕是泰勒领导了沙漠实验室，但他过于狠人的性格呢，还是让他被同僚排挤。就在氢弹研制前的最后一刻，沙漠实验室的科学家们表决，以1/3的压倒性优势赶走了泰勒。从此泰勒几乎与整个科学界闹翻，老一辈记恨他对奥本的背叛，而新生代又质疑他的为人。1963年当奥本获得费米奖时，泰勒发去一份贺电，他怀念两人在沙漠实验室里争论，怀念那个奥本还是自己偶像的岁月，希望得到原谅。而奥本只简单的回复说，亲爱的爱德华，谢谢你给我写信，我很高兴，由衷的祝福你，奥本海默，如此而已。泰勒就像是被整个科学界放逐了一样，他此后长期与军人政客为伍。泰勒一生都有弹钢琴的习惯，晚年的泰勒也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独自演奏，可有一位听过他演奏的朋友却说，那像是来自地狱深处的痛苦呼喊一样。也许那场听证会摧毁的不是奥本，而是泰勒。有关这段故事的爱恨情仇，当另一位后生仔大物理学家费曼询问冯诺依曼时，冯诺依曼告诉他，你不必对你生活的世界负责。这回他真的就像置身事外鸟看地球的外星人一样。然而更多的科学家则认为，自己的职责不仅仅是发现一条公式，而是有关这公式背后的伦理道德，我们必须让人们知道它的好与坏，并防止它被错误的使用。比如当初义无反顾离开的波兰科学家，他后来一生都致力于禁止核武器的事业，起草了著名的爱因斯坦罗素宣言，并于1995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还有当初的奥本学生威尔逊，后来也一直投身于这一事业。在后续的故事中呢，1954年大哥费米因胃癌突发与世长辞，享年53岁。1975年冯诺依曼同样因为胃癌突发，并伴随着胰腺癌的折磨与世长辞，享年54岁。1967年奥本在孤独悔恨与落魄中因喉癌与世长辞，享年62岁。海森堡活到了1976年，他后来和爱因斯坦一样致力于统一场论的研究，但就在他算着宇宙和量子的统一公式时，忽然爆发了肾脏癌变，享年74岁去世。只有泰勒是五虎中唯一长寿的人，他一直活到了2003年， 享年95岁，因为中风而去世。泰勒的学生杨正林曾说，尊师不喜欢别人叫他氢弹之父，
报纸上称他为氢气弹之父，他很不喜欢这个名字，不过我想他没法摆脱这个名字。
而与泰勒同为匈牙利犹太人的诺奖得主伊拉比则说，如果没有泰勒，这个世界会更好。所以如何看待这5个00后与原子弹的故事呢？也许我们不是第一波设想过这些问题的地球文明吧。好的，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恐怕未来抉择黑客帝国是否诞生的人也将是这样一群00后吧。但别怕，我们还有氢弹捍卫人类。